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也会在节目期间打开着，欢迎听众朋友您呢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那接下来有请嘉宾陈老师。您好陈老师，欢迎您。
唐韵您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现在已经是5月10日了，咱们刚刚过了母亲节，那我们的学生啊，无论是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都开始陆续的要放暑假了。暑假在美国真的还挺漫长的，所以挺多家长呢就有点发愁啊，这孩子2个多月时间怎么办呢？不过刚还好有夏令营可以参加，但是市场上五花八门的夏令营啊，作为家长该如何给自己的孩子做选择呢？我想今天请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这些方面的您的一些建议。
是，您刚刚用了一个词我特别有感受哈。
是五花八门吗？
不是。
哦，
漫长的暑假。
那是是家长比较发愁孩子假期太长了。
对呀，漫长的暑假，你要说小孩儿，除非说是到后面他觉得很无聊了、很无趣了哈。哎呀，基本上他现在可能已经开始这个
想朋
友了、
同学了、
对，想干啥干啥，要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不用写功课了，有那种非常释放的感觉吧，所以他不会觉得很漫长，倒是家长可能会觉得很漫长。
不过啊，有一点，陈老师，我觉得家长经历了这2年的疫情啊，有些真的，也给差不多有的磨出来了。
是是，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地方已经开放可以面对面的上课嘛，还有面对面的这个夏令营好像也都陆陆续续在开放当中，对吧？
对，所以这样子来说对家长来说是多了一个选择，应该是好消息。
嗯哼，是。所以呢我有一个这么多年来的一个观察哈，然后这个观察呢也成为我心中的一个小小的愿望吧，就是希望能够有对家长们有一点贡献哈。这观察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其实有不少孩子学习某一类的东西，他的年龄不断的在往下走，就是以前可能你要到初中才会去接触这个东西，现在呢慢慢的变成小学高年级、中年级，现在连小学低年级，甚至听说幼儿园就有人在上这样的课了。唐，你要不要猜猜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课？
是和科技有关的吗？陈老师。
那对，没有错、
因为 STEMP 这种夏令营啊，就是好像一直都是比较的受家长欢迎。
对，
不知道
您
说的是哪一种呢？具体
对呀，最基本的就是写编程吧。
所以说按照您的观察，有的小学生都开始要接触编程了。
对对，已经有一些小朋友他们事实上就已经是不是只有在夏令营，而是在平常，因为我们也知道美国这边的比如说上学的时间不是那么长嘛哈，你可能下午2点多3点你可能就回到家了啊。那一般来说美国的这个家庭作业的分量也不会非常非常多，所以他其实还有额外的时间。那我知道有一些这个华人的孩子呢，他可能就是从周一到周五平常的时间他就有可能有1个小时的编程课，他就已经就是年龄很早就已经开始接触这些东西了。
哇哦，那陈老师，按照您的这个教育专家的观点，这样的事儿是好多于坏呢，还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
咱们得看看这个历史走过来的时候留下什么轨迹哈。曾经呢有一个国策顾问他就曾经公开的说一件事儿，他说他其实是要表达他的这个道歉之意呀，因为他在10几20年前呢给国家的一个建议是打造一个科技的国度哈，但是经过10几20年以后他发现错了，不是科技错了，而是这个你没有达到一个平衡状态的时候他就容易出问题，所以他后来提出来 多两个字叫做人文科技，不能把人文给放了而只去发展科技。
哦，那加上人文两个字怎么样来理解这个人文科技是指什么呢？陈老师可不可以给大家稍微的解释一下？
对，这个人文科技里面它当然也包含比较广阔的这个知识层面哈，但是基本上的最基本的它要培养人关爱他人的认知，就你要有这个意识，你要知道人活着他有一个最基本的能力是去关心别人关爱别人，而不是只整天只是跟你的科技打交道，跟你的编程打交道，跟你的电脑打交道。 OK， 你电脑会有什么状况呢？就是发热了，你可能关心一下它发热，对吧？它没电了，你去插电。那基本上，电脑这个产品也好哈，就是手机也好，它跟人还是不一样的，对吧？
嗯，是这样的。
对，
那
所以
说，陈老师听您这样一讲，就是所谓的人文科技，就是别把孩子培养成机器人一样的人。
长期接触的时候，他的大脑反应就会大量产生一种。接触的记忆，你多跟电脑接触了，你的大脑就会产生跟电脑接触的记忆。 OK， 记忆体它不是无限扩大的，它是有容量限制的，所以当你的一定容量里头塞满了某一类的那个记忆体的时候，那你是不是少了很多的空间？因为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嘛，对吧？你就少了时间再去接触你的身体或你未来的人生他需要的其他类的记忆。那这对孩子来说，那大家想一想，这个可能是他人生未来很大的一个缺憾，
就是不平衡了啊，顾此失彼
啊，就不平衡。对，所以这如果我们拿中医的概念来说，你不平衡了基本上就是一个病灶的开始嘛。所以很多人呢，他那个很多孩子的脾气呀、或者是那种就是跟人跟大人之间的这种对话等等，如果我们拿医学的那个角度来看，其实它是已经有一点所谓医学上所谓的症状哈。所以你怎么样去培养孩子这种能够关心他人关爱他人的知识点跟他的能力点，这个就非常重要，这个是陪伴他一生的东西啊。所以他可以透过什么呢？透过历史故事，对吧？透过文学作品啊，然后透过写作，甚至到自然里头去，从观察开始，去观察植物的生长，观察那个他自己可能可以种一点小菜，种一点小水果，诸如此类的这种生命的成长的这个过程，甚至欣赏一些经典的绘画啊，或者是经典的艺术上的演出，或者是音乐等等方面这种。尤其是古典音乐，它有比较强大的历史的故事背景的这一类的东西，来丰富孩子在这种硬邦邦的这个机械式的这个学习之外，去丰富他生命的能量跟他的储备，他的知识点还有他的能力点。
所以就是回到开始我向您请教的那个问题，说小小的孩子就让他去编程啊，接触太多的高科技的东西，所以那听陈老师您这样讲过来的答案，似乎我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其实还是要注意平衡啊，除了让孩子智力上的发展之外，更要对他的一些人文的一些东西，情感世界啊，甚至是关心他人啊，很多方面都可以去平衡的发展，这样理解对吗，陈老师？
对，是的，尤其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哈，还有在疫情的阶段，现在还是在有疫情流通的这个阶段嘛哈，人文的东西事实上它是有温度的，它所谓有温度，它事实上在医学上呢，有能够让这个科学家或者是我们在做一些 case 的追踪的时候，他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其实是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有这种态度的人，他的免疫性，他的免疫力是会更好的，就比他没有这种态度的时候，他身体的能量展现是不一样的，他的分数哦，能量的分数展现是差很大很大的。那对于他的免疫系统来说啊，能关爱别人跟那种保持冷漠不关心别人的，没有人文素养的，没有这种胸怀的，甚至没有这种能力的人，那基本上他是比较容易生病，生了病也比较不容易好的。
哦，还和孩子的身体健康也有关系。
是，
好的，那陈老师，您所讲到的人文啊，培养孩子的这些人文方面，我想，我们可以从很多个方面，比如说，文学呀、艺术啊、美学呀，还有甚至是一些哲学啊、历史诸如此类的，可能都能归到人文这里面吧。那么，针对不同的孩子哈，怎么样侧重的来给他们做以不同的培养，是全面？开花还是说，哎，给孩子针对他的特点重点的在某一个领域内给他做以深造和栽培哈，这个家长该怎么样的把握，然后再结合着说暑期的夏令营，家长是不是就是孩子在哪些方面感兴趣就给他报哪些方面的培训班啊，这个应该怎么样把握，我想这个我们留在广告过后呢，请您继续跟我们的家长分享。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打开着888-275-1628 888-275-1628。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要是家里有孩子啊，刚好您也想给他选择合适的夏令营，您要是想跟陈老师聊一聊，把孩子的情况说一下，那我们陈老师呢可以在空中直接呢就能够回答您的问题。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好，那我们广告过后呢再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呢也打开着888-275-1628。我们今天请陈老师给大家讲一讲关于怎么样给孩子引导啊，参加适合他的夏令营这样的一个话题。当然呢，我们的热线呢不仅仅限于这样的话题，您有任何方面的教育孩子方面的问题，甚至是家庭关系、亲子、夫妻各个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咨询我们的嘉宾啊，热线电话888-275-1628。好的，陈老师，那我们继续刚才那一段的话题啊，就是夏令营现在市场上其实也还蛮多的。那有的是孩子感兴趣的，有的是家长感兴趣的，究竟该怎么给孩子选择呢？您在这方面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大家都很在乎的哈，除了价格以外，到底孩子能真的拿多少含金量的东西回来哈？除了这个以外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安全。
那就要涉及到这个主办的单位哈，它的场地啊，它的师资啊，各个方面的配备这些情况了，对不对？
对，没错。那基本上夏令营有两种嘛，一种就是当天来回还住家里的这种，那有一种就是住宿型的。
是，所以住宿的往往它时间不会太长了，比如说经常是以一周为单位的啊，这样的一个住宿的夏令营。
对。那所以呢，基本上可能每一个州哈，它的规定不太一样，但是呢，我觉得家长可以去，其实这些资料上网就可以查得到，就是说在你居住的那一州，州政府它其实是有一些规定的，就是你要办夏令营的话，那必须有什么样合格的人员，比如说那个 camp 的 leader， 他可能会有要求，你最起码要有两年，相对的这种经验哈才允许，然后在学历上啊，或者是在一些证照上啊，它可能有相对的一些规定，比如说最起码的就是这种救生啊，这种发生紧急危险的时候，他们是不是有这种救生证？也就是说，家长您能了解越多的情况，你就会越有把握，因为你碰到人的时候，你知道你该怎么问问题，你该怎么去关注哪一些点，对吧？
好的，那陈老师啊，您讲的第一点就是请家长呢注意办夏令营的这个主办方他的资质啊，尤其在安全这方面的一些设备啊、配套啊、人员啊方方面面的。那接下来的其他方面我们先稍微的缓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位听众打进电话来了，我们先接一下这位听众的电话，看看我们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那我们的在线上的是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哎，你好，听得到吗？
哎，很清楚，请您讲您的问题好吗？
对，你好，那个我是不是问那个夏令营关问题，而是关于我女儿这个行为的问题哈。 就是说他现在是11岁，快12岁，那然后就是6年级中学啊。那他本来以前就是小时候个性就算是还蛮 sweet 的哈、啊，会为家人着想哈、啊，然后也很会照顾家人啊，照顾妹妹啊什么的。可是就是发现这一两年，可能就是也是因为开始青春期，他开始就变得比较个性比较自私。然后就是开始不会，就是只顾自己，很以自我为中心，然后当然他重心放在朋友的身上，那要怎么样就是来引导他说，就是说家庭也是很重要，然后因为他是一个很 social 的一个孩子，他就是到哪里都可以交朋友那一种，然后也很容易交上朋友，那所以就想要知道说，如果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他觉得说家庭也是很重要，然后要多多的关心家里的人，好，然后不要一直就是怎么讲，太以自我为中心。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他习惯，他比较个性就是比较拖拉一点，其实他头脑是还可以，可是就是因为他很多这种拖拉的习惯，造成说他很多事情没办法及时完成，所以就请老师稍微指点一下要怎么做，谢谢。
请问陈老师对这位家长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想问呢？了解更多的情况。
OK， 谢谢。我想问一下，两个问题，这个孩子从小就是在美国长大的吗？然后他从小的这个经历。
对，在美国长大。
OK， 然后是您一手带大的吗？还是他有曾经有其他带他？
没有，大部分都是我。他小时候从大概出生开始是有保姆带，但是只有带每周2天，大部分都还是我自己带。然后他4岁的时候就开始去上那个幼稚园，就是整天的，因为他非常喜欢上学。哦，所以他从4岁开始就是上1到5整天的，
okay.
就是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子。
OK， 好，然后那个保姆带着他多长时间？
保姆带只带了就是3年，但是只有2天，因为而且这个两天有时候不是全天，都是半天，2到3个半天，所以其实很短。然后我那保姆他是讲西文。所以他，然后他也是，但是他就是 overall 还可以，我觉得也不是，他也不会说非常宠溺小孩啦，哈。但是总是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一点，总是跟我们不太一样这样子。
OK， 所以他不带了以后，就是孩子知道为什么那个保姆不带他了，然后他不带之后，他会想念他吗？还
是
什么？
因为我们搬家，所以没办法那个。搬到别州，所以没办法再用那个保姆。对
，OK， 好。然后有搬家之后，有就是偶尔还让他们通通话什么的吗？
没有就是也没有什么通话，因为我们是搬去外州，但是我们每年还是会回去，因为那是在我娘家那边，所以我回娘家有刚开始的时候还是会那个就是请他来，然后就是看个2天，然后就他们叙叙旧这样子。
OK， 好，那他跟妹妹差距几岁？
他跟妹妹今年快要9岁，他2岁9个月。
2岁9个月。OK， 现在念同一个学校，小学是念同一个
学
校吗？
是一个小学部，一个中学部。对。
哦 ，OK。好，那我知道了哈，谢谢。对，基本上呢，孩子是这样哈，这个是一个很，就是很实用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看到孩子的行为，我们一定要去看那个行为背后的另外一面。比如说哈，他的行为表现出来就叫做我们看起来哈，就是自私，但是他另外一面是什么呢？他另外一面就是缺乏。就你看到他的行为就是往里头拿，然后他可能不跟别人分享，或者是他表现出来他不在乎你，那基本上就是他缺东西了，他才需要往里头拿。就跟一个孩子他吃饭一样，有某一类的孩子哈，这个就是所谓的被寄养的孩子，就是他们可能家庭有一些临时的状况，然后 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被最后就被安排说这个孩子必须离开原来的原生家庭跟外面的家庭去住，然后那些家庭其实提供的环境很好，然后对他们也很关爱，但是他们会表现出某一种行为，就是好像会让你觉得他吃不饱，他其实已经吃了很多东西了，但是还在吃，他那个行为会出现这种东西哈。那当然，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要帮忙解决这个孩子，他不是这种情况，但是呢，他底下的情绪跟他底下的这个需求其实是一样的。我们不能只看就是展现出来的这个行为，而是我们要看行为底下他的内心，他真正的需求什么。没有被满足的那个东西是什么？那青少年他有一种状况哈，就是在 borderline， 在这个12岁左右的时候，因为12岁是一个很 critical 的一个年龄段，就是他12岁开始，那个骨头就变得比较硬了。他很多东西在这个一两年里面，他其实是很挣扎的，就这个身体的转变哈，从儿童然后到青少年，12岁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分水岭，连他的脸型都会改变，包括他的声音都会改变，这是一个非常如果从生理来说，其实对一个身体来说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他变化也会非常的快，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阶段本身哈，对孩子来说他承受比较大的压力，那如果没有人去理解他这个压力，也没有人教给他一个正面舒缓的东西，更何况如果也没有人来肯定他说，哎呀，你这个生命真是了不起，你在面对一个这么巨大的这个排山倒海，这个翻天覆地的内在的这个变化的时候，哎呀，你还能活得这么的有滋有味，真是了不起的一个生命。就基本上他如果没有受到这种很无条件的肯定的时候，他会慌了。他就开始慌，他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就尽量的能拿到什么手的东西，他就尽量往里头拿进去以后，他就不容易吐出来了。所以他的这个表现可能就会让我们看起来他怎么会变得这么自私，因为他照顾自己他来不及，他没有办法，而且他没有办法像我们现在分析他的这个情况这么的就是这么的明确，他自己可能都搞不明白，他可能也不喜欢他自己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但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底下我会给您的建议呢，就是倒过来说，像刚才就提的一些情况哈，就比如说他好像就不太愿意跟人家分享 ,OK, 他好像那个做事情有点拖拉哈，就等等的这些情况呢，我们要倒过来说。说什么呢？就第一个，哎，你爹跟你娘其实也都经过青少年的阶段 ，right？ 但是我们不能在他们面前卖老哈，就说我们自己去回忆一下，不是针对他来讲，而是我们用分享的这种心情来跟他说一说，哎呀，当年妈妈自己回想起来，可能哎那个时候其实很希望有一个人能够来理解我一下啊，比如说女孩子她可能那个月经开始了，然后这个月经的情况也可能不太规则啊，甚至他也会有一些心理上的一种，因为我也询问了一些其他州的学校的老师们，有些老师们呢，他们基本上比如说私立学校，他在这个孩子生长发育的这个性教育上面，他基本上是没怎么教的，他就是家长自己负责啊，因为现在对于性别认同这个议题，大家有的时候有不同的意见哈。那有些学校他教的呢又很隐晦啊，那有些学校教的呢会让家长觉得有点奇怪等等等等的，其实孩子也会在这种纷杂的大环境当中，其实他也挺乱的，就是他也会接收到这些东西。那我们先用就是跟他分享的方式，让他知道人都会有这个阶段的就是困难，就心理上的困难，情绪上的那个困难，自己都不知道该咋办。但是今天咱们走过来了，走过了那个阶段，虽然不一定走得很好哈，但是毕竟岁月已经过去了，现在回头再来的时候，可能如果当时能有一个什么样的人能来理解自己一下的话 甚至有的时候你莫名其妙可能都会有想哭的感觉，到底啥事儿？你好像也没啥事儿，但是你就觉得哎呀，就好像能够到一个没有人看得到你的地方，然后去喊一喊，然后去哭一哭，你自己都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这个是很正常的，在尤其是在这个年纪转换的这个阶段哈。那如果我们能够让他理解到，其实父母也经历过这一段，然后父母其实也挺可惜的，就是在那个阶段并没有人能够跟他们分享，甚至跟他们就是倾诉，甚至呢就是无条件的去关爱他，无条件的去抱抱他。父母其实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然后非常可惜的是没有这样的一个 offer。那今天呢，你身为父母的人，你也会关心，你也想关心自己的孩子，因为你看到他的一些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呢，咱们先不下结论啊，你可以跟他提说啊，我会想跟你提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些变化，比如说某一件事情，你以前的处理，一两年前你的处理会是那样，一两年后你的处理是这样，我不想对你下 judgment， 我不想对你有这样的 judgment 去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我非常非常的希望知道你自己怎么想的，所以你才会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你自己怎么想的，肯定你是想做一个好人，你肯定想做一个好孩子，因为你想要交到好的朋友，你肯定也是会为这个家庭，为妹妹，为父母着想，所以你也想要成为 one of the members， 是一个很 honor 的一个事情啊。那所以妈妈或者爸爸想听一听看啊，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行为上的变化？你可能有些担心，或有些什么？那我们想要关心你一下，然后也想了解一下。了解完了以后，我们来看看我们可以怎么样一起帮助你，或一起也帮助父母大家共同一起走过你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变化的阶段啊。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去跟他对话的。
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的回应啊！如果我们这位家长还有问题的话，您也可以继续留在线上。但是我们要先进一段工商资讯，广告过后呢，我们再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打开着888-275-1628，欢迎大家呢有问题拨打热线。那陈老师啊，刚才我们这位听众提的问题啊，其实我听着也挺入神的，我觉得这也带有一定的代表性，然后您的回答呢，我觉得对所有的听众来讲，有一点至少我觉得可能会有收获的，就是孩子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家长不是说直接的去否定他或者是怎么样 judge 他，而是去关心他，问问他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行为的改变吧，或者是处理方法的不同，然后试图去找到孩子行为改变背后的一个原因。这是我们处理亲子关系啊，还有其实任何关系的都可以遵循的一个原则。我这样理解对吗，陈老师？
是的是的，因为父母毕竟不是法官。OK， 就是在角色上呢，就是要稍微有一点区隔哈。那如果说让孩子觉得我们好像在评判他的对错，不是说不能有对错，不能有是非，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没有了解他的原来的想法，或者是没有让他觉得他其实是有 support， 就是不管他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毕竟这里不是法院。这里也不是学校，没办法把你开除的哈。这里也不是公司，这里是你的家啊，就是要让他觉得这是一个最起码是安全的地方，他可以去表达他内心真正想法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家庭功能上面，我觉得挺重要的一环啊。那有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常常在日常生活当中习以为常嘛，父母也很想做好，那父母也很希望培养孩子是一个有品性的人哈，这是一个最我觉得很基本的一个父母的一个责任吧。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会容易就是掉进去的这个陷阱，就好像会让孩子觉得你变成了法官这样，而不比较得不到这种心理上的支持哈。 我觉得孩子他既然已经11岁左右了，他事实上是非观念他其实是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所以他这个时候更需要的就是别人对他的理解，然后赋予他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舞台，你把他往正面的方向去走，就像我前一段节目讲的，就是说尽量用正面的这个语言来支持他内心的这个东西啊。我们也知道其实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做得更好等等的这一面，这种正面的东西啊，来支持他，这个时候呢他就容易跳进去，跳上这个正面的舞台啊，否则他就是在这种负面的深渊里面在那边游泳，他游得也挺辛苦的，我们看得也挺着急的，对吧？
好的，谢谢陈老师进一步的解释啊。陈老师，刚才您问家长一些关于孩子的细节啊，那我也想替我们所有的家长问一下吧，就是听起来孩子成长的比如说有没有人其他的除了家长之外的人带呀，无论是保姆也好，还是家里的这个爷爷奶奶辈的长辈也好，这个他们的对孩子的这种带孩子会对孩子在未来的性格形成上会有一定的影响是吗？
是的，它会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包括饮食习惯、表达方式、口语、肢体的表达方式，甚至于对于一些事情的喜欢或者是不喜欢，因为你相处的时间越久，它本身的影响就会越大啊。举一个例子哈，有一个孩子到2岁多的时候还不会讲话，然后后来当时我还在医院服务的时候就反正就到医院挂了号，然后就进行了一些帮助吧，然后后来找出了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我就因为那个孩子他是比较长时间在保姆家，因为父母都工作嘛，然后我当时我就问了家长说你为什么会选这个保姆的原因是什么，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啊？他就说哦，最主要原因是他很干净， OK， 保姆很干净，然后我说那你有没有观察过这个保姆他有没有跟孩子对话呢，因为他很爱干净，不是爱干净没有什么错，但是如果你花了很多很多很多时间在整理家里头，然后一遍两遍的擦或一遍两遍的怎么样的时候，然后再加上如果自己的这个性格不是很容易跟别人互动的，那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就失去了很多机会去学习如何与人对话。
哦，
嗯，
没想到还有这么样的一个重要性，了解了。
对，所以后来那个家长回忆起来，国旗不然是这样，就那个保姆基本上是不太跟孩子说话的，他自己也比较安静，就这个家长本身的这个保姆本身也比较安静，然后他又很注重那个环境的卫生哈，你一遍两遍可能还不够，所以他也有很多时间，他当然也把孩子照顾得很好，吃的也很好，该睡觉，然后整齐清洁这都照顾得非常好，但是基本上他不太说话。
哦，所以啊，陈老师这样听起来，对孩子的照顾不仅仅是考虑说，在卫生方面怎么样呀，这还要有这个孩子这个照顾人的人本身他的性格也会对孩子未来的成长性格的形成也还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呢家长在这方面也要考虑 对吧。
是，所以包括像我们一开始节目就提到这个夏令营的事情哈，就是说我们也得考虑，就不能只有专注在所谓科技这种很所谓很当红榨汁机这种领域上面哈，另外一个就是人文非常的重要，因为人文是伴随着他一辈子的。你要说哈，这个孩子以后可能是一个写程式的高手哈，可能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科技工程师，但是他总有退休那一天吧，对吧？他总有从这个工作回到家休息的时候，剩下的干嘛呢？他就是用他的人文素养在跟别人生活。他事实上如果在工作上要表现出一定的能力的时候，他也需要拥有很好的人文素养，因为他做的工作不管是哪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科技的产业，他事实上最终的目的还是要为顾客服务，对吧？所以他如果不了解人的需求不了解人的情绪心理方面的变化等等，他设计出来的产品可能瑕疵就会比较多一点。
听您这样子一讲的话呢，家长在给孩子选择夏令营的时候，除了关注提高孩子成绩呀，或者是引进新的科技知识之外呀，别忘了那些对孩子一生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人文方面啊，包括送孩子参加一些艺术类的夏令营啊，文学、历史这些等等方面，是这样吗，陈老师？
是这样，对，而且生活自理的这方面的课程其实也是能够出现在夏令营里面的这个课程安排啊，比如说包括最基本的整理内务啊，最基本的这个就是烹饪啊等等这些东西啊，包括最基本的跟人沟通的应对进退的礼仪啊，包括吃饭啊，你该怎么吃啊，你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跟着你一辈子的东西，所以趁着孩子就是年纪还没有那么大，他还没有就是他的学习能力还非常非常快速非常强的这种时候，再加上如果那个夏令营他是比较注重这种东西啊，哪怕他是科技夏令营，但是他也很注重这种生活当中的这种人文素养的这种应对进退的这种培养的话，那对孩子那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因为他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好的，那陈老师，咱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啊，还剩一分多钟。我们夏令营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啊，我想还应该有更多的内容您想和听众朋友分享，不妨留在以后的节目当中。那针对今天您所聊的内容，您可以给大家一个总结或者是一个建议吗？
对，因为您看这个现在我们这儿纽约呢，这两天终于有一点点觉得好像温暖的春天来了哈，
哦，来的比较晚，比美西
对对比较晚一点，但是你也看得到什么呢？看得到这个就是四季的变化，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些规律的，就是会让我们知道其实大环境它有大环境所安排的一些规律，人怎么样能够在现象当中去找到规律，然后能够跟善用这个规律帮助自己能够有更高一个层次或更多层次的一种对于生命的体悟的理解，然后在这个生活当中呢能够更顺应大自然的变化，然后让自己的身心能够得到更好的身心安泰，正面的去看问题。我觉得这在疫情当中还在持续当中，我觉得这个心态跟这种生活的能力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也期许大家在春天，加州那边可能已经比较热哈，就是尽量的抱着平和的心态与大自然共处。
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的分享，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谢谢陈老师，
谢谢，再见。